诗篇37篇4到5节，继续讲到感恩赞美的祷告。诗篇37篇4到5节，来大声朗诵，预备起。
又要见耶和华为乐，他就降你今日所出的赐给你，凡降你的赐交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好，这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昨天我们特别讲到了正确的祷告状态，正确的祷告状态就是一无挂虑。昨天我们讲了，我给大家特别做了一个比喻。昨天我说正确的祷告状态是你得到这个位置才能得到你所比如说这是你要求的，你才能得到这个你所要求的，你的祷告才有功效。如果你在错误的祷告位置，比如说你在这里你向神求，假如说是那个纸巾的话，就代表着你的你所要求的那你就只能是这样挣扎着，却够不着它，因为你没有在正确的祷告状态。你必须要到达这个正确的祷告状态，就是你得到这个位置才能就容易的得着你所祈求的。所以这叫有功效的祷告，需要为祷告来预备自己，需要进入到正确的祷告状态。阿们。昨天我讲的这个信息，因为有人没有来，我提醒一下。那么正确的祷告状态呢，昨天我们分享那个经文，当你们应当凡事一无挂虑。大家说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
就说到你需要除掉你的挂虑除掉挂虑，然后再祷告。那么怎么样除掉挂虑呢？就需要凡事交托，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大家一起说，当将你的事，
当将你的事
交托耶和华，
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就必成全。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跟我们昨天所念的腓立比书是类似的经文？你们应当凡事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祷告，这里面也是在教导你祷告。这里面教导祷告都提出了这一点，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昨天我们讲的正确的祷告状态就是一无挂虑，凡事交托。今天这个经文也是，他把一无挂虑改成了以耶和华为乐，那也是一样的，因为一个一无挂虑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
那才喜乐，
那才喜乐，
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是没有忧虑的。所以其实这个经文是不是一样的？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是不是一样的？是类似的，在讲同样的道理。然后又说了，将你的事交托神，那个经文也是要开始学会交托交托，这也是交托。交托还要依靠，并依靠他。这个经文有更具体的讲的，交托还要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意思就是说，神就为你成就这个事儿。哈利路亚。如果你只是挂虑主我祷告了，交托了，可是还是睡不着觉，还是到处的找人帮忙，还是弄得自己鸡犬不宁，这样都不是一个交托的态度，这是一个假交托。就像我昨天坐在这个椅子上我并没有完全坐下，因为我害怕椅子会垮下来，所以没有完全的交托是得不着祷告的最好的功效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要把这两节经文反复写。我喜欢在我查经的时候呢，我喜欢把类似的经文放在一起反复的默想你就容易读懂这个经文要传达的意思。阿们。他在这个经文也是在表达什么呢？表达你要以神为乐，要一无挂虑，这是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然后要交托并依靠他，然后他就必成全。阿们。条件是你要依靠他交托，以后了神才成全。也就是说，你得先达到这个正确的祷告状态，就是一个一无所虑，凡事交托并依靠他的状态。大家说，一无所虑，
一无所虑，
凡事交托，
凡事交托，
并倚靠主，
并倚靠主，
这是正确的祷告位置，
这是正确的祷告位置，
这是正确的打靶位置，
这是正确的打靶位置。
你祷告就是打靶，祷告要打中靶心，否则你就是放空弹，那就没有效果。有的人祷告也祷告，经常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是事情不成就，没有功效，因为他那个靶在这儿，他把枪都对着那边打。你说他这样祷告有效果没有？没有。所以正确的祷告位置就是正确的打靶位置，你打靶得瞄准方向，所以那是正确的祷告位置，也是正确的祷告状态。好呗，正确的祷告位置，正确的祷告状态，正确的打靶位置。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一直说，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
凡事交托，
凡事交托，
并依靠神，
并依靠神，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阿门，
阿门。
因为这两节经文啊，是在讲同样的问题。当你学会了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祷告位置，进入正确的祷告状态的时候，那么你的祷告就有功效了。跟你旁边人说，你的祷告就有功效了。
你的祷告就有功效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啊，所以你要学会祷告。啊，不是，哎呀，总是主啊，我祷告就是不蒙垂听啊！你还这样祷告，那你就要反省了，为啥不蒙垂听？要找到原因啊！阿门。
阿门。
要找到原因。所以这两处经文呢，就是总结了我所讲的正确的祷告位置。就要以神为乐，包括我们给的第一处经文也是要常常喜乐，这都是在讲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祷告的状态，应该是喜乐的状态。喜乐能帮助你有信心，阿门。所以你必须要活出一个喜乐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的信徒说，既然神不垂听我的祷告，我就在他面前一直哭流泪，眼泪战术，我就在他面前愁苦，我看他管不管我，这样的心态是被魔鬼蒙蔽的，这是错误的心态。阿们。因为这样的心态是与神的道背道相驰的，你不能与神的话背道相驰。阿们。啊，我们凡事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能够照着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有的人因为你刚信主，你在神面前哭闹用眼泪，那神愿意怜悯你，因为你刚信主是神的小婴孩，小孩子哭哭父母给他给他了，这是正常的。但是后来你不能这样，后来你长大了就要训练信心。大家说信心，
信心
是我们最重要的
资源。
阿们。所以你就不能够因为我知道有的姐妹她有这样错误的认识，她认为主啊，你要不给我就给你我就这样，我就在你面前我就愁苦，我就流泪，我就活得可可怜怜的，我就看你管我不管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的人有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是撒旦的谎言。跟你旁边的人说，除去撒旦的谎言，
除去撒旦的谎言。
阿们。
阿们。
你要有信心，活出信心来，这才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当我们满足神的条件，神就会应允我们。我已经说了神的条件，祷告的条件以神为乐，一无所虑，凡事交托并倚靠神，神就给你成全了。哈利路亚。所以交托和喜乐也是有关系的，你交托了你就能喜乐，是不是？你交托了你就有平安，你平安了你就有喜乐。罗马书8:28，罗马书8:28，哎，愿意起。
我们晓得坏事都不像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大家说爱神的人，
爱神的人，
神的话语都是有条件的，这个应许不是给不爱神的人，是给爱神的人。那么爱神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爱神的人会不会抱怨神呢？
不会。
你爱神，你不会抱怨神。比如说如果你爱你丈夫，那你就算你丈夫跟你这个生气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或者是平常的生活里面你仍然会主动的做饭打扫卫生，在家里做好家务而你做这个家务的时候呢，你不会向他去抱怨。如果你爱他，如果你不爱他，他就是对你好，你做个家务你也要抱怨，因为你不爱他。所以是不是这样？所以爱会让你把脏活重活你也觉得变轻省了，因为爱在其中，这一切都变得美好。哈利路亚。所以神对我们的应许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但这个应许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是给那些爱神的基督徒。是不是爱神的人在一处？看清楚没有？有的基督徒读这个经文，那为啥没？为什么我经历这个事，我是觉得得到好处呢？你要反省，是不是你埋怨神了？因为爱神的人不是埋怨的，是不能埋怨神。阿门。很多基督徒遇到挫折，就会说：“神呐，为什么倒霉的人、倒霉的事总是我？倒霉的人就是我，为什么受苦的人总是我？”所以甚至有的人说：“主啊，你为什么？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离弃我了？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爱不爱我？”基督徒遇到挫折、打击、困难、苦难的时候，就向神抱怨，这都是抱怨的话。如果你发出这样抱怨的话，就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那么神就不能使万事为你效力，那么你就会白白吃苦。所以因为不能效力了，那你在苦难中就只能白受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看到圣经上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先不要兴奋的看这个应许，先看看这个条件是啥。跟你旁边的人说：“满足条件。”
满足条件。
应许都是你的。
应许都是你的。
阿门。你不应该说，当你在苦难中、痛苦中、逆境中，你问神说：“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是我？”你应该在反面思想，换一个角度，当你享有神给你一切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你怎么不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总是祝福我？为什么我有这个祝福？为什么我最蒙福？”有没有基督徒这样问过神？所以你享福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你咋不问主啊为什么是我？受苦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是我，享福的时候你不说为什么是我，你好像天经地义就得是我，我就该蒙。所以这是一个魔鬼的欺骗，我们应该公平的去看待祝福和苦难，都是神的祝福，我们应该公平公义的心去看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得到祝福了，我们理所当然经历苦难了，主啊为什么是我，怨天尤人，这是错误的一个心态。当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疑惑抱怨就会远离我们。阿们。所以你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当你数算神恩典的时候，疑惑抱怨就会离开你了。其实神的恩典比苦难更多，有没有？
有。
神的恩典更多，所以你应该多想的是恩典，神的恩典，而不是天天专注在我的苦难身上。有的人得到神100个恩典，就那一件事叫他经历点苦难，他就跟神没完没了。这样的信徒不懂得感恩，这样的信徒不会喜乐，这样的信徒是个病态的心态。一个不感恩的人他不会喜乐，感恩的人是喜乐的。阿们。 所以神有时让我们经历挑战啊，也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说了，信心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属灵资源就是信心，没有别的啊，信心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所以神啊训练我们，有的时候给我们苦难经历挫折，是为了训练我的信心，因为我的信心需要被试炼，试炼过的信心才能够让基督徒的生命得到提升。阿们。他说只要信心被试炼，就成为啊像金金般宝贵，不被试炼的信心，那就是啊，那连银子也不算，那是破铜烂铁。那你旁边人说，试炼过的信心是金金，
试炼过的信心是金金，
没有试炼过的信心是破铜烂铁，
没有试炼过的
不值钱的。所以你不要做收破烂的，收破烂的才收破铜烂铁。阿们。你的信心要训练，要试炼。很多的基督徒抱着一大堆破铜烂铁，他以为他很富足，其实他是个收破烂的。所以你需要认识到，我在讲什么？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在天国就是一个最贫穷的人，在神眼里看你就是贫穷。虽然你可能有百万家产，没有用，在神看来你是贫穷的。所以在神写给老底家的书信说啊，你是赤身露体的，你说我是富足，其实你是赤身露体的，你是贫穷的。老李家教会说我是富足的，神说你是赤身露体的，你看穷到啥地步，连衣服都没有，连衣服遮身都没有，穷到这个地步，他还说我是富足，我一无所缺。但在神眼里看啊，神说你是赤身露体。就像老李家的教会是预表末世代的教会，末世代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就是这个光景，是赤身露体的，但是外表上装饰的好像是富丽堂皇，好像是一无所缺，好像是哎呀我生活的挺好主啊。但是在神眼里看，因为他没有信心，他收藏的都是破铜烂铁，所以神说你是赤身露体，你是贫穷的，你要向我买眼药医治你的瞎眼，因为他眼睛有毛病了，他看不出来。所以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金，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火炼的金金。阿们。主在讲信心，所以信心是你最大的财宝。所以神一定会训练我们的信心，只要你重生了以后，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训练你啊，而这些环境往往都是啊让你不舒服，让你甚至痛苦。所以神需要通过环境试验出我们的信心，而往往神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通过环境来试验到底你的信心是在神那里还是在神的祝福里面。你知道信心的源头也很重要，有的人的信心是在神那里，但有的人的信心是在神的祝福那里，神所赐的产业那里。意思就是说，他的信心他所看重的就是主，你有没有给我祝福，主你为我祝福的我的钱财有多少，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祝福，神国的产业。你发现他的祷告的方向也都是这些，围绕这个转啊，这是他的信心的源头。如果撒旦攻击了，偷窃了，破坏了他的财产，破坏了他所拥有的资产，那么他就没有信心了，他就开始弃掉神。有的基督徒因为丧失了一些物质的财富就不信耶稣了，有没有？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信心的源头不对，他的信心没有放在神那里。如果你的信心放在神自己那里，而不是神的祝福那里，那么就算魔鬼偷窃了你的产业，你也不会弃掉神的。就像约伯一样，约伯被偷窃了所有的财产，几千个亿都不止。约伯富可敌国，当时东方最富的人就是约伯，最后一贫如洗。但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为什么呢？撒旦失败了， 失败在哪里？因为约伯不是一个把信心放在神的祝福上面的人，约伯是一个把信心放在神自己那里。所以我昨天讲了，在苦难中，在神试验你的时候，倘若你被神剥夺了，那么是最好的机会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的黄金时刻。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就会感谢主，会继续敬拜他，继续侍奉他，继续信他。阿们。因为你并不在乎这个，你所在乎的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只是一个想要从神那里得点好处的仆人奴仆，那你就会很在意了。你说主啊，既然我从你这里得不到好处，那我就不信你了，我去拜偶像去。有的人就是这样去拜偶像，所以他想从偶像那里去得着好处。有的人是想从别的那里得到好处，所以当神不能给他好处的时候，他就不信神了，他的信心的源头是不对的。所以神一定要给我们环境来试验出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放在哪里。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
你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
他怎么说的？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给你的祝福，给你的产业上面，那么魔鬼就会持续不断的试探你，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的。魔鬼会持续不断的试探你，因为魔鬼他会持续不断的试探你，因为你的信心的源头不对，他就会持续不断的攻击你的产业，偷窃你的财富，偷窃你的产业。因为你是容易被打败的，所以他定睛在你身上。魔鬼是这样的，魔鬼抓住的是软弱的，魔鬼是攻击那些软柿子。打仗的时候只打伤兵，先把伤兵杀掉，是不是这样？那勇士一般不好对付，先把那好对付的干掉，有没有？魔鬼也是这样，先抓着软柿子捏，先把那伤兵，主里的伤兵先把他们对付了。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的祝福上，在财富上，那么你就是个伤兵，魔鬼会围绕你对你展开持续不断的攻击和骚扰。所以这也是神爱你，所以他要试验你，让你的信心转移到正确的位置。因为在神那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是住在耶和华的荫下，那么任何的仇敌都无法伤害他，那是平安之处，那是隐秘地。哈利路亚。其实神还是爱你，想要，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你的信心是在你的产业上，不是在神那里，你不会平安的。魔鬼会持续不断的搅扰你，让你出这事儿那事儿，搅扰你直到你认识到了，我的信心不应该在产业上，应该在神那里，那个时候魔鬼就无法再战胜你了，他也就不会去骚扰你。你想被魔鬼骚扰还是不想被魔鬼骚扰？
不
想。不想的话，你就需要转移你信心的焦点，应该放在神那里。跟你旁边的人说，把你的信心放对位置，这样魔鬼就停止对你的骚扰、攻击、破坏、偷窃。你发现这些人，很多基督徒就生活不平静，就是这样。因为撒旦知道你，魔鬼一眼都看出来，你这个基督徒是我攻击的目标，他好打败的，他的信心根本不在神那里，他并不住在耶和华至高者里面隐秘处，住在神的翅膀的荫下，魔鬼能打到你不能？能不能攻击到你？不能。关键你不在那个位置，所以你被他攻击。所以神势必要借着环境逼迫你回到神的翅膀的荫下，住在耶和华至高者隐秘处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信心的焦点和位置。一旦你的信心的焦点位置在神那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信心放对位置是在神那里的话，那么会发生一件美好的事情。那陈弟兄呢？来做这做物理。一个信心放对位置的基督徒，那么当魔鬼攻击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着我，当魔鬼攻击 这样的基督徒的时候，因为他的信心的焦点是在神那里，那么他势必会更靠近神，而不是纠结呀，你看我损失多大，我的房子又没了，我的投资又失利了，我今天又亏了几千块，让他睡不着觉。如果他的信心的焦点不是在这个神给他的祝福和产业上的话，那么当魔鬼来攻击他、偷窃他啊，甚至剥夺他的时候，他会更亲近主，他会像约伯那样啊，更亲近主，更依靠神。阿门。因为他已经养成了习惯，这样的基督徒本身他就是啊，有事没事的时候他都是在祷告亲近主的，他都是在依靠神的，因为他的心态就是在神那里啊，因为神是他最大的财富。阿门。但是有一类的基督徒是把信心放在神的产业上、神的祝福上，他认为神的祝福和神给我的产业是我最大的财富，所以魔鬼就不断偷窃他的产业。因为魔鬼可以击败他，很容易的，但是对那一类的基督徒，魔鬼每当魔鬼来攻击他的产业的时候，他就更靠近神；每当魔鬼来偷窃他的产业的时候，他就更来祷告。那么魔鬼就会厌烦，魔鬼就说，我这是在帮助他爱神，我的目的是让他远离神，结果我越来攻击他，他越爱神。你说魔鬼还会不会找他？会不会？除非他是傻瓜，魔鬼不是傻瓜，所以他就远离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你发现越是刚强，越是火热，越是爱主的基督徒，他的生活越是喜乐平安，也没有那么多事儿，有没有？你去思想，你去观察，是不是这样的？问你旁边的人，你是哪一类基督徒？你有平安吗？没有，你就要思想，是不是你这个你的信心放错位置。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把信心放在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产业、神给你的财富上，那么魔鬼会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攻击你、搅扰你，而且你容易被打败。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就像过山车一样，今天火热了，明天下去了，这个月火热，下个月一软弱一个月找不到他，因为这个月魔鬼没攻击他，他来了，下个月魔鬼一攻击他，他就不行了，因为他信心放错位置。但是圣经中要求我们正常的基督徒是稳行在高处的，稳行在高处的，你稳行在高处的，这样的基督徒为什么能稳行在高？因为他的信心是在神那里，他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他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个位置是安全的，魔鬼是攻击不了他的。阿门。这也让我想起来，有一些基督徒是有事没事的时候他都不来找主的，不祷告的，出事了才知道找主。这位基督徒你就知道他信心的焦点在哪里，在自己的产业和祝福上。这位基督徒魔鬼不怕他，魔鬼会而且会时常造访他，他不会过得舒服，他舒服一阵马上就不行了，因为邪灵他就是这样啊，持续的会攻击他啊。如果他不思悔改的话，可能就有一个大事临到他，他就弃绝他的信仰，弃掉神。所以我们要谨慎，要思想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在神给你的财富上呢，还是神他自己身上。如果是在神给你的产业上，那你就是危险，魔鬼就可以在这方面给你大做文章，让你鸡犬不宁。所以最好我们聪明的话赶紧调整，我你说主啊，或者说主啊，调整我信心的焦点，让我的信心放对位置，放在你那里，不放在你给我的祝福上。阿门。好，所以所以神需要给我们一些环境的试炼，就是其实也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的信心被打正。想知道你的信心不正，所以要把你的信心拨乱反正， 那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借着艰难的环境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说了，爱神的人是一个不抱怨神的人。那么你的嘴不能有抱怨神，你如果抱怨神，你就是不爱神的人，那么你就得不着这个应许，万事就不能为你互相效力了，那你就白受苦。我们都读过出埃及记，我们知道以色列600多万的会众从旷野进入迦南这一路啊，本身是11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11天的路程走了40年，为啥？因为他一直在转圈呢，绕圈圈，神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因为他们始终在抱怨，在抱怨中就是在转圈圈。对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抱怨，你就是在转圈圈。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打转，打了40年，后来神厌烦了，啊，让他们倒闭在旷野。我跟你说，神是有耐性的，对神，对你旁边人说，神对你是有耐心。
神对你是有耐心，
但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看这些会众，神给了他们40年，神的忍耐限度到了，他们就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约书亚和那些妇女儿童，啊，没有。圣经说没有抱怨过神的人进去了，其他的200多万的男丁还有那些妇女全部倒闭在旷野，最少倒闭了200多万。大家说200多万，
200多万
都倒闭了，
都倒闭了，
是因为他们埋怨神。阿们。这在希伯来书说，这就对我们新约的信徒说话，说这是给我们新约的信徒留一个鉴戒。大家说鉴戒，
鉴戒
就是前车之鉴，意思是你不要重蹈覆辙。如果你敢这样做，神照样让你倒闭在你人生的旷野。你人生的旷野就是你的那些艰难的环境。有的人已经在他的这个人生的旷野流浪好多年了，还在埋怨神，所以你不要让神的忍耐到期了。神的耐心给你是有时间限制，如果你长期始终如此，最后你一定会倒闭在你人生的旷野，不能走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怎么突破？像加勒约书亚感谢主，说信心的话语，不埋怨神，神就会让环境为你效力。阿们。做一个爱神的人，对你旁边人说，做一个爱神的人，环境会为你效力。阿们。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本身是要带领所有的犹太人出旷野进迦南美地的，有没有？神并没有呼召让他们进入旷野去死，对不对？就像神呼召我们都是得永生的，进入天国的。可是有些基督徒非要效法这些犹太人啊，埋怨神，因为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苦难，所以在这个苦难中，有的基督徒他就选择了埋怨神。然后你埋怨神，你就是试探神，你就是你就属于这个绕圈圈。那么你始终就在绕圈圈的话，时候到了你还走不出来，就会倒闭在旷野。所以这叫前车之鉴啊！我们的神是很严厉的。所以旧约是给新约留一个鉴戒。我们读旧约故事的时候，你要读这些人为什么被神击杀，你就不能像他那样。你不要说我现在新约，我这个神是慈爱的，我就是那样，神也不会怎么样我。你错了，神是审判者，从古到今，从神是昔代今在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不改变的，都是一样的法则。阿们。只不过今天你的旷野不是那个旷野，而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人生的旷野，那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教会合场，可能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儿女，总而言之都可以做你的旷野，熬炼你的。阿们。让你头疼的人事物都是旷野，在这个旷野中，你是要爱神还是要不爱神？
爱神
就要证明出来。咋证明呢？你要不能埋怨神，反而要感恩赞美。我们今天讲的是感恩赞美。一个爱神的人会感恩赞美。阿们。一个爱神的人不仅是顺境中感恩赞美，逆境中他也会感恩赞美。黑夜中歌唱的人才是真正爱神的人。 在他人生的黑夜中他也能发出感恩赞美的歌，那就是最讨神喜悦。像约伯一样，最黑暗的时候他还能赞美神，这才是真正的啊，真正的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啊，神会考试我们，看我们在人生的旷野你是什么反应。如果你是像以色列人的反应，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在我们读到新约说这些人是给我们留了一个见解，让我认识神的属性。神是烈火啊，公义审判的神，他的眼里不容沙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效法这些啊倒闭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要效法的是加勒约书亚这些啊，在同样的环境里说感恩赞美的话的这些啊爱神的人，他们得了美好的见证，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阿们。所以同样的环境对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加勒约书亚跟他们一样，都在同样的环境，都在走旷野，有没有？吃的都是玛拿，睡的都是那个帐篷，但是他们说的是信心的话，没有说埋怨的话，他们是感恩的话。哈利路亚。所以同样的环境对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同样的一个环境能毁灭一个人，也能造就一个人。听好了，我现在说一句话，是神给我的话，我觉得特别好。苦难会带来两种结局，一种是通过苦难使你被成全，成为多人的祝福；另一种是在苦难中被毁灭，倒闭在你人生的旷野中，白白受苦。一旦你倒闭在人生的旷野，那你所受的苦就是白白受苦，神不会纪念，因为你都倒闭了，还有啥好纪念？所以你就是白白受苦，苦也受了，结果白受了，这是最悲惨的。那你旁边的人说，不要白受苦，
不要白受苦。
所以我们要选择那一种苦难的结局，就是在苦难中被成全。约伯记其实它并不是以苦难为基调的，它是以荣耀为基调的，以成全为基调的。约伯经历了苦难，他变得更完全了，他被成全了。以前约伯还有恐惧，还有自义，还有属灵的骄傲，但是在经历了苦难以后，约伯变得谦卑了，变得更爱神了，变得也没有自义了，变得完全成为完全人，也不再惧怕了。因为约伯他每一天给他的儿女在神面前献祭，生怕他的儿女得罪神，他生怕他的儿女被神击杀了，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儿女死了。结果他的儿女就死了，他七个孩子都没有，一天都被杀掉。读过约伯记你知道，所以他所惧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失去儿女。有的人就是这样，你的惧怕是你的儿女被失去不要有这样的惧怕，因为圣经上说，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你越惧怕越有。魔鬼知道你惧怕的是什么，所以神许可的经历这个试探，他的儿女一夜之间没有了，七个孩子。因为他信心的源头在没有试验以前，他的信心也放错了位置。当然他大部分的信心放对了位置，但在这一点上是错的，就是他仍然是非常重视他的儿女，他的信心在他的儿女身上。倘若魔鬼攻击他的儿女，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神许可他在这一点上也被试炼，但他大部分他的信心的源头还是在神那里，所以他最终还是靠着神的恩典仍然能够赞美神。虽然在其中有一点埋怨，是被他的三个朋友搅乱了心智，所以如果他三个朋友不来找他，他也不会埋怨神。但是神纪念约伯的这种忠诚约伯基本上还是得胜的，虽然没有说是那么完美的得胜，但是神并不奢求他在他这样的环境他能做到这里，神已经是算他合格的，所以神就加倍的恢复他。神后来又赐给他七个孩子，有没有？有的解经家说，哎呀，那约伯的孩子死那可不是真死，那是属灵的意义，这些人根本一点都不懂圣经，你以为神是给你玩过家家的游戏，那是实打实的。所以 那是真约伯经历了心灵的破碎啊，七个孩子都丧失了啊，之后他就认识了，我的信心在神那里，不在我的孩子儿女那里。后来他的几个女儿全部在弟兄中得了产业，都嫁给了敬畏神的人。以前并没有记载他的儿女嫁给敬畏神的人，所以后来他就知道我的儿女不属于我，是神的，他就仍然让他们归于神的。哎，当然这些圣经不会跟你说太多，但是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可以看到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苦难啊会带来两个结局，而约伯记呢其实是一个成全荣耀的篇章。约伯在被试炼以后成为东方人的支大，成为了当时的地上完全人，而且耶和华亲口说的。有的人说我最属灵，我最敬畏神，我最爱主，是你自己说的，神都没承认，但约伯是神亲口说的，还记录在圣经上。约伯是一个伟大的人，在天国也是伟大的，哈利路亚，被列在圣经中，专门写了一个约伯记，神亲自做见证，约伯是个完全人，哈利路亚。哎，约伯记有的人不敢读的啊，生怕读了以后我也临到这些事儿，你想也想不到，你甚至说你不配，因为这件事临到你，你就崩溃了，你马上跳楼了。神也不会让你领导，你也不用瞎操心这样的事情啊。神看你能颠多大担子，神不会超过这个担子。阿们，没必要担心。但是你看约伯记并不是吓人的，他是看到约伯怎么样通过苦难被成全了，约伯经历苦难被成全，后来成为多人的祝福，这是苦难带来的一个结局，是神啊计划我们应该这样。但是苦难还会带出另一个结局，是人自己选择的，在苦难中被灭亡，在苦难中被毁灭，在苦难中白白受苦。神并不想这样，但很多的基督徒选择了这条路，所以他在这个苦难中埋怨神啊，成为了一个被苦难吞灭的人。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选择，对你旁边的人说，这一切取决于你的选择。所以你要选择感恩赞美，像约伯那样在苦难中感恩赞美。如果你选择像犹太人那样在苦难中抱怨，你就会倒闭在你的旷野。你自己算算时间，你在旷野绕圈圈绕了几年了，有的绕了好多年都不学功课。其实你啥时候一感恩赞美就出来了，神就让你进入下一个环节，没必要在那里浪费时间。阿们。有的时候神并不想让你在一个功课上学习太长时间，有的人就在一个功课上学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就是学不会，就是绕圈圈，最后失去命定，等他学会了头发也白了，下一个功课来不及学了。也不是说他不能得救，但是他失去命定了，将来很后悔上了天堂。我说你看我给你预备的10000公里，你就走了3里路，那后面的荣耀的路你都没走上，在这3里路你在那绕圈圈绕了70年。你不要小看有的人就能这样，他这个心就是刚硬，他不愿意被调整。所以我们需要听神的话，听到了要行道，要调整。主让你感恩赞美你就感恩赞美，不要再去埋怨神，不要再去老是问神为什么，上天堂再问。因为神让我们在地上，神没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神只告诉你要信靠我，因为有的话说给你也听不懂。但圣经上有话，那为什么就是让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让你得益处，那你能不能领受？那有的人他不能领受，所以我们需要来领受，领受神的话语。阿们。所以啊，记住选择权是在我们手里的。所以如果你做正确的选择，就要来注意你的口，不要让你的口发怨言，不要埋怨。在箴言书18章21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对啊，预备起。
生死在所有的人看来，是爱他的，并且是他所知的果子。
这里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意思是说说什么样的话啊，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吃果子，吃什么果子？吃口舌的果子。大家说吃口舌的果子。所以如果你选择不埋怨神，你就不要说埋怨的话语。如果你选择感恩赞美，你就要说感恩赞美的话语。阿们。你既然选择了，就要用口舌表达出来，而你表达出来，你就会吃它的果子。你如果说感恩赞美的话，肯定是好果子，那你就会吃到这个好果子，好果子自然会给你带来祝福。阿们。如果你说埋怨的话语，那你就是吃坏果子，那吃了坏果子就被毒死了。所以我们啊要谨慎，不要让我们说啊不好的话语。其实这个话也可以反映出了人的一个心态，因为话语跟人的心是有关系的。阿们。也就是说心里充满的，嘴就表达出来。所以这些人之所以说这些话语，还是他们的心态选择是错误的，他们愿意选择埋怨神，他们愿意选择不感恩，所以他们在他们错误的选择中灭亡了。大家说人的选择很重要，
人的选择很重要，
基督徒也是如此，每一天你都面临选择。当你眼睛一睁开从床上起来，你就开始面临选择，一天会有很多选择，所以你都要谨慎你所选择的。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选择错了，所以他们话语就会出现错误的话，就会带来错误的果子，而人种什么就会吃什么。然后说人种什么就吃什么，
人种什么就吃什么。
如果你种下的是埋怨啊、苦毒、疑惑、怨天尤人的话语，这也反映了你的心态，那么你收割的就是神的审判，倒闭在旷野，收割的就是更大的患难，魔鬼的攻击。而如果你种下的是感恩赞美，感恩赞美的心和感恩赞美的话语，那么你收割的就是神的慈爱、完全、荣耀、神的怜悯。神后来加倍的怜悯约伯，给他得双倍的好处，有没有？
有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会加倍的纪念你，你不会白受苦的，神会纪念你所受的苦，然后加倍的安慰你。阿们。神给约伯加倍的安慰。所以但选择权在你手里，我再次说，你要吃你自己种的果子，这叫人种什么收什么。圣经中常常出现这个话，这个意思就是让你知道人自己要尽本分，选择权在你手里，不要赖魔鬼，也不要赖神。如果你不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也没办法你。阿们。所以你需要在受苦的时候做正确的选择，要感谢主。就像加勒说的，主，他们看见那个迦南地的那个巨人，他说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感谢主我们从中得胜。哈利路亚。加勒约书亚把这些仇敌看作他自己的食物啊。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你的受苦就能成全你。所以问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选择哪一种？其次我要再讲一点，你要清楚，要认定凡事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意思上你要认定凡事，只要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哪怕说这个事情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但是既然发生了，你也不用再纠结了。你要相信神能把错误的也能变好，神能把苦把咒诅变为祝福。有一个牧师因为犯奸淫的缘故被人举报，然后被警察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从此身败名裂，教会也不会再要他了，他也被关到监狱里了。结果在监狱里面他彻底的悔改了，然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监狱里面神，你悔改了神就赦免你了。他把那个一个监狱的人全部传福音拯救了，在监狱里开了教会，后来他出来了，神大大使用他，信徒又接纳他。所以神能使错误也能变好， 但是如果这个牧师纠结呀，我怎么能这样做，他天天在天里想我怎么能这样做的，我怎么能这样做，他估计要疯了，被逼疯了。但是他后来认识到了他得胜的一个秘诀是什么，他做见证说，有一天他在纠结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能把你的错误变成祝福。后来他开始开窍了，他说对呀，我来到这那我就传福音嘛，反正他就本身就是讲道的，就给那监狱里人传福音，不然他就一直自暴自弃，他觉得彻底完蛋了，身败名裂了。你想那样的事情，身败名裂，但神是饶恕的神，所以他一翻转的时候呢，他就得胜了。所以有些我跟你说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纠结，究竟我的这个婚姻是不是从神来的，究竟我的这个事业是不是我自己弄错了，究竟我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办错了。如果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要纠结这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感谢主，哪怕是我办错了，就是我办错了，但是神能把我的错误变成祝福，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好的，如果你在纠结，成精神病的都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成精神病的，大部分的精神病人都是这样发疯的，因为撒旦是这样的，不断的控告你，倘若你那样做，你现在不是这样，所以他就后悔呀，他的精神就出问题，所以不要给撒旦留地步，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错误的事也能成为祝福。阿门。那你不用去管，当然我们如果说真是自己做错了，我们向神悔改就行了神管教你，神也不是一直管教你，所以我们记住这一点，这个经文很有力量。如果你认识到了万事，大家说万事，
万事，
所有的事，
所有的事，
既然发生了，
既然发生了，
就是神许可了，
就是神许可了，
哪怕是我的错，
哪怕是我的错，
神也能使我的错变成祝福。阿门。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能化腐朽为神奇，是不是？
是。
那是扫罗以前都是专门杀基督徒的，多少牧师传道人来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都被扫罗追杀，耶稣把他变成了保罗。我跟你说，除了耶稣，我最佩服的就是保罗，福音传遍了外邦，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都是他写的，天国第一大功臣。以前是个啥人呢？刽子手，专门杀基督徒的，还都是那个初代那些那么爱主的基督徒，都被他到处逼得跟那个老鼠见猫一样，到处，而且是主动自己请缨，觉得杀得不过瘾，他要去大马士革，要去杀更多的基督徒，疯狂的杀基督徒，但神救了他，使他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你看到神是无所不能的，你再大的错没有扫罗大，扫罗杀了多少牧师传道人，你还没有杀一个。所以你要说发神经，应该扫罗信了主，如果扫罗信了耶稣，如果他不能够胜过撒旦的谎言，我相信撒旦会经常控告他，说你知道你杀了多少牧师吗？你现在还有脸给别人传福音？你撒旦不是个傻瓜，他肯定会说这话。如果扫罗说是，我不会，我是个最可恶的人，那他就无法胜任了，他自己都不来传道，他最多是个平信徒，天天认罪。但扫罗知道神赦免了他，能够把他的错误化成祝福，反而激励他。他说我是罪魁，但是耶稣赦免了我，并且我今日成了怎样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反而成了，以把这个化成了动力，导致他被神提到高峰的时候，他都纪念耶稣赦免了他的罪。哎，被赦免的大爱，他的爱就多，他对主的爱就极大因为他就所以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很关键，反而这个撒旦攻击他最大的一个把柄变成了他最大的动力，因为他始终记得，你发现他写的书信，他说罪人中我是罪魁，在他很那时候他都快殉道了，你知道吗？在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快殉道了，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仍然纪念他以前是什么样，但他那种纪念是不忘本，他不是活在被控告里，他说但耶稣基督使用了我虽是最小的那一位，但耶稣基督使用我成了怎样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始终把这个东西化为一个动力，所以你要学会转变你的思想，用神的话语来转变。所以你看保罗，我跟你说，倘若把你提升到保罗的千分之一的高度，你都会变质。 保罗得的荣耀太大了，上三层天都不知道上了几次，新约圣经写了三分之二，你说这样的启示，你要到哪个人身上，哪个人都骄傲的他都要升天了，骄傲的要冒烟了，因为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是想把你提升到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最顶最巅峰的一个高度，你看他就站不住了。而保罗站在那个高度，但是你发现他始终谦卑，秘诀在哪里？这个我相信跟这个有关系。保罗的思想是被神调整过的，他始终纪念他自己以前是个啥人，但是耶稣赦免了我，所以他从来不说我怎么样，我怎么好，我怎么得启示。保罗得的启示最大，他从来不夸奖，他从来不自夸。阿门。
阿门。
所以保罗他是一个，你要思想保罗得胜的秘诀，他这个他会这个正确的选择，而且他持续做正确的选择。我跟你说，基督徒每一天都在做正确的选择，你的思想每一天都在活动，你不要被撒旦欺骗了。你要选择错了，你就被蒙蔽了，一旦被蒙蔽，魔鬼就能攻击你。阿门。跟你旁边人说，你要持续做正确的选择。好，回归主题，我们讲到了神能够化腐小为神迹，所以你不要纠结啊，我错了，没错。跟你旁边人说，不要纠结过去的错误。神能化过去的错误成为今天的祝福。阿们。
阿们。
啊，你要纠结在那里面，就被撒旦欺骗了，你出不来。出不来你就浪费时间，自暴自弃。自暴自弃是最容易的。有的人一自暴自弃都好几年。彼得那时候就自暴自弃了。耶稣被杀，复活升天以后，突然一下没有耶稣带领他们了。彼得说，那我们散伙吧，我回去打鱼，你们该回高老庄的回高老庄，大家都散伙了。所以你这彼得就说这话，大家都散伙了。所以如果耶稣不向他显现，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专门说，把我向你们专门找彼得向他显现，否则彼得他这一自暴自弃都不知道多少。那时候彼得在打鱼，你知道吗？已经重操旧业了，他不是说了，他真的会去重操旧业去了啊！所以我跟你说，人的软弱就是这样。他可是跟了耶稣三年的人，还是教会的栋梁的，但是呵呵说打鱼就回去打鱼了。所以耶稣向他显现啊，神知道这个人一旦自暴自弃是很麻烦的，所以主要亲自会同的啊。那一次啊，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就开始问他三句话，他一下恢复了，哈利路亚。三次问他，你是否爱我？因为他那会儿他自暴自弃了，神要恢复他的爱。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这个持续的选择正确很对，很重要。彼得那时候就选择错了，保罗他就选择对，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选择正确。你不要怀疑神啊，因为神不会做错事。既然临到你了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发生了，就感谢神，认定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阿门。这个很关键，这是你信心。你要说，哎呀，可能这个事儿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事儿咋地咋地了？不管咋样，神允许了，神不允许这个事儿发生不了。神不允许你跟头发也掉不下来，是不是？你头发掉成秃顶了，你也感谢主，证明神许可了。他看你秃顶好看。圣经上说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圣经上说，你头发没跟神都量过了，那量过了，为啥掉成秃顶了？说明神许可了。那可能你比较，你需要秃顶，秃顶看起来成熟。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许可了，我们要认定。有的人就纠结，纠结，怎么能这样？这是撒旦的谎言。一旦发生了，我们感谢主。继续前进，不要在那里好像被魔鬼一棒子打懵了，在那不知道为啥在那里一整，就像我们河南人话，一整就是发一整发半年一年，有的发一整好几年，站在那不知道干啥了，被魔鬼打晕了。对你妈妈说，你要醒过来。没啥打晕的，我告诉你，这是神许可的，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你得益处。 哪怕你错了，难道神不知道扫罗最后要侍奉谁吗？神知道，为啥许可他以前做刽子手，他需要有刽子手的经历，专门杀基督徒。这样，因为神命定要让扫罗成为一个巅峰人物，要站到一个最高峰，而神也会帮助扫罗，给他恩典，让他成为保罗的时候，他会时常纪念他的不忘本心，不忘初心，他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他知道他以前是个啥人，神如此使用他，他就很感恩，很感恩，所以这个给他极大的动力。所以保罗最忠心，你看彼得那时候跟着作假，保罗就当面就斥责他，所以保罗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保罗在圣经中他是非常的一点不含糊，对神的是赤胆忠心。阿们。彼得那时候都不敢跟外邦人讲福音，讲了以后一看犹太人，他本身跟外邦人正传福音呢，一看犹太人来了赶紧就跑了就弄虚作假了。保罗一看就看出问题了，就说你怎么能这样。保罗他就不怕，保罗不怕人，所以他有一个为主的这个赤胆忠心。好，那我们这点来总结，就是说你要相信神许可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你的益处，神永不会做错事。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永不会做错事。有的人结婚了以后就老是纠结，究竟我的妻子是不是，我的丈夫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越想越觉得不像因为你越想的时候就已经不对了，撒旦就介入了，你要想的多了就离婚了，撒旦就会说不是的，那一个才是，你就该去找那一个去所以这是自己思想上出问题。你结婚前你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结婚后了管他是不是就是了，那你还想咋地，结婚后了你就不要纠结，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结婚后了就感谢主，因为除了为建立那缘故，基督徒不能离婚，那你还想他，神既然许可了，那就是神的旨意。阿们。所以只不过你不想背起十字架吧，其实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可能神借着他就是来熬炼你的。所以我们就感谢神，因为在圣经上说神做事无不慈爱无不公义，大家说耶和华做事无不慈爱无不公义，
无不慈爱无不公义，
这也是诗篇上的话，我们就不查了，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做的事情就是无不慈爱无不公义，他不会做错事啊。许可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为你的益处，那你要做爱神的人，不能埋怨，也不能纠结。我跟你说，很多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两种，要么埋怨，要么纠结，那是跟自己过不去，浪费时间。不要纠结，感谢主，神，我就算错了，神能把我的错事都能变成祝福，只要我突破了，阿门。感恩赞美就能突破。所以你不要怀疑神，神不会做错事。既然临到你都有神的许可，我则不会临到你。神既然许可了，就是为着你的益处。你怎么做呢？你只要保守你的口，不说埋怨的话就行，然后保守你的心，不要有纠结的思想，不要有怨天尤人的思想，不要有自怜的思想就好了。阿们。
阿们。
否则这个事儿就不能祝福你，否则就不能成你的益处了。阿们。所以这就是有些人他人生的旷野走啊走走啊走，就是走不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绕圈圈，他被魔鬼打蒙了，他在想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我就苦命，为什么，他都是在想这个问题。你只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行了。阿们。感谢主就行了，不要想为什么，到天堂再问主，那个时候神允许你问，现在不允许，现在问了也没用，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你得益处，只不过你现在领受不了了，到天堂你的灵被净化了，你一下都明白，你那时候也让你问你也不问，那时候你都明白现在因为有撒旦在搅扰你，所以你不蒙，现在你被蒙蔽了，天堂没有撒旦， 这也不是开玩笑，到天堂没有魔鬼的搅扰，你非常清醒，啥也不是，你一上天堂啥都知道，你就知道每一个你人生的小路都是有神的美意的。哈利路亚。现在你只需要相信，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现在只需要相信。阿门。因为给你解释解释不通，你的灵性达不到那个程度，给你解释有的时候只是对牛弹琴，所以说你不需要去纠结，你只要相信神不会害我。他说神不会害我。阿门。约伯最痛苦的说耶和华断不会害我，所以他这一点也救了他。他相信神不会害他，就算我儿女没了咋了，我没有几千亿没有了咋了，神不会害我，就算我从头到脚长毒疮又怎么样，神不会害我。你看约伯的信心很大，所以他能够突破。你不要小看约伯身上一个灾难到你身上，你马上就自杀了。啊，全身长毒疮，狗来舔他的疮，每个疮像一块钱硬币那么大，那比红斑狼疮还吓人，那非常痛苦。约伯天天拿剐片剐，你知道为啥剐？不剐受不了啊，剐出来都是毒脓出来，你想那吓人不吓人？估计浑身都生蛆了，浑身都长蛆的。我告诉你，像那种病是长蛆的，你没见过那种病人吧？身上长蛆的，吓人的很，活人但是身上长蛆，因为他那个肉已经烂死了，所以那个蛆就会从身体里拱出来，就跟活在地狱里差不多。你没有见过，所以是有那样的，那很可怕。约伯的就是那样，而且他那每一样灾难你都受不了，但约伯他胜过了，感谢主。我们要学习约伯，他借着感恩赞美，他得胜了。虽然他中间穿插了几句被他朋友搅扰，那是怪他朋友，朋友说那风凉话。所以你在苦难中不要找那些这些不属灵的朋友，他会刺激你埋怨神的。他们要不刺激他，约伯不会埋怨神的。他们三个一刺激他就受不了。所以我们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好是静处，给神好好的祷告。他这三个朋友过来就帮倒忙了，也爱他，也为他们进食好多天，但是帮倒忙，因为他们的生命层次到不了，他无法帮助约伯。所以当我们在这种苦难中，我们就需要借着感恩赞美就能走出我们人生的旷野。那你旁边的人说，借着感恩赞美走出人生的旷野。阿们。哎，你不需要倒闭在旷野，神没有预定你倒闭在旷野，你为什么要倒闭在旷野？你自己要感恩赞美。一旦你感恩赞美的时候，你就会清醒过来。有时候你感恩赞美的时候，你会觉得头上一个帕子没了，一个黑云从我头上出去了，那邪灵就离开了。因为有的时候那是邪灵压住你，让你鬼迷心窍。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邪灵的。如果你长期负面思想纠结说，为什么要是我要是娶那个人就好了，要是我嫁给那个弟兄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多幸福。你要是老是这样想，我跟你说邪灵会进来压制你的思想，你天天就想这个事，你就想不开。当你感恩赞美，他就离开了，就像一片乌云离开你，你突然清醒了。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持续的选择错误，是你自己持续选择错误的。你要不要这样想，而且一次想还没问题，你持续想魔鬼就能压制你。所以不要给他留地步，一次两次倒也不怕但是你持续就不行，势必会被邪灵压制。因为邪灵可不是傻瓜的，本身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他好攻击你。你犯一次两次他可能没打好，攻击的不够，但是你要持续的犯，他一定就抓住你了。所以基督徒这样就会被压制，你看到有的基督徒就这样被压制，压制了以后，我跟你说你就注视不顺，你有魔鬼在你身上，你就注视不顺。所以我们需要突破只要我们选择正确，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再去奉耶稣的名祷告赶出邪灵是很容易的。阿们。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有权柄。但你那个思想没更新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思想没更新的时候，等于你那里头有坚固营垒。一个碉堡里面有一个，比如说那是我们看战争片，碉堡里面有个日本鬼子，你在外面 你拿着枪打，但是碉堡里他连头都不露，就露一把枪。我说你能不能把他打死？能不能？
打不
死。你是放了不少枪，但是打不着的。怎么办呢？你必须把碉堡炸毁，或者把他揪出来，或者把里面扔点毒气弹把他熏出来。他只要一出来，一枪就把他打死，是不是这样？所以魔鬼就是这样，魔鬼不可怕。但如果你的思想中，你知道坚固营垒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哥林多前书说那个坚固营垒可不是在哪里，不是在哪个城市里面，不是在哪个国家里面，是在人思想里面。有的人就乱用圣经上的话，一会儿就变成为国家里的坚固营垒，城市里的坚固营垒。我一说那里没有魔鬼，是在人里面，不是在哪个建筑物里。魔鬼是喜欢住在人里面，人的思想里面。坚固营垒是在思想里面。阿们。我没时间讲这个问题，在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要去滥用。所以坚固营垒，啥叫坚固？就是碉堡。意思是如果你持续的选择错误，你的思想不正常的话，邪灵就住在你这个不正常的这个思想里面，那是他的碉堡，你就拿他没办法。所以你说哎呀，奉耶稣没出来，他就是不出来，因为他在碉堡里，你说那话根本他就没打着他，他在碉堡里面他很安全，直到你悔改了说啊，是我自己错了，我的思想是不正常的，我愿意调整我的思想，那么他的碉堡就崩溃了，那个时候你在奉耶稣的名，很容易就把他赶走了。阿们。
阿们。
而且这个问题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否则的话你就算把他赶走了，也思想不正常，他随时都能回来，因为你的思想模式还是错的，过一阵子你还会这样想，邪灵还会来的。邪灵离开人体是游来游去，在无水之地找不到安歇的地方，他会回去的，还回到以前的家，那个家就是人的房子，就是人的身体。所以你可不要认为我就全当人给我祷告一下就好了。当然我们是可以给你祷告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调整思想，把这个邪灵的碉堡给它摧毁。这个问题就需要你自己接受神话语的规正。神话语像大锤一样，一下子就把那个碉堡砸烂了。只要你愿意听得到，行出来。阿们。
阿
神的话语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开始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儿子，为你的一切伤心事痛苦事，你都要感谢主，为生活中的艰难都要感谢主。阿们。再次强调，要认定万事都是互相效力，
阿们，
是要叫你得益处的。
阿们。
神既然许可了，就是为你的好处。
阿们。
所以你要做一个，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一个在黑夜中歌唱的人。我说的是人生的黑夜啊，所以在你人生的黑夜里面，你需要来敬拜，需要来赞美，需要来感恩，那么神就会释放大能临到你的环境。昨天也讲了感恩的祷告释放大能，是不是？所以当你这样感恩赞美的时候，神就释放大能在你的环境里，那么你的黑夜就会变成光明了，你的苦难就变成祝福了，你的错误也能成祝福，那么你的旷野就进入迦南美地了。其次我们需要认识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提防撒旦的另一个诡计，就是自怜。跟你旁边的人说，自怜是一个鬼。
自怜是一个鬼。
自怜是个鬼，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情绪。自怜，林黛玉她就是被自怜的鬼弄死的。虽然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生活中都有。林黛玉就是个自怜的人，自怜就会让她自杀，自怜就会让她得这样的疾病，自怜到最后她就会死。所以自怜是个邪灵，不要认为哎呀，我是个女人，我自怜一下怕什么。有的女人就是喜欢看那个苦情片，啥叫苦情片？就是看她可怜的，看了她觉得就像她一样，然后她就想啊想，你说这样的人一般活不成，因为你是在引进自怜的鬼，自怜的鬼一定会引进自杀， 因为鬼不是一个来的，先来一个他会引进七个，要识破撒旦的诡计。对于旁边人说，识破撒旦的诡计。所以你要抵挡自怜。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的很多基督徒，他之所以不能得胜，就是这一点打败他。他认为他所经历的，只有他才经历的，别人都没经历。所以他说：“你不理解，你没有经历。”他认为就他经历了这些痛苦的事。但我告诉你，这是撒旦的谎言。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你问问你旁边的人，他所经历的可能比你还苦呢，只不过他没跟你说罢了。你怎么凭什么认为你经历的就是苦，别人经历的都不苦？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个苦难的经历？越是神的仆人，苦难还大呢，啊！所以每个人都经历很多苦难的事，只是他不想跟你说罢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被撒旦欺骗，撒旦给你一个自怜，就是说我最苦了，你不理解的，我最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可不是你最苦。我跟你说，有的人比你苦一千倍一万倍，他没跟你说，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人一旦认为我最苦，他就被撒旦打败了，他就埋怨神，哇，为什么我最苦，凭什么？所以他就开始天天的想啊想想他最苦。其实我跟你说，比你苦的人多了。跟你旁边人说，比你苦的人多了。
比你苦的人多了。
不要自怜。
不要自怜。
阿门。
阿门。
啊，有的人只不过看似外表光鲜亮丽，其实他内心很苦的。有钱人你也不要认为他幸福，他不想跟你说，很多苦难都在他的生命中解决不了。所以你不要被撒旦欺骗了，说我最苦。如果你这样，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人一旦觉得他自己最苦，他就已经失败了，他就已经弃掉了神的恩典，进入了怀疑不信里面。你要知道，神让你经历的都是你能担当的，你担当不了的不会让你经历的。不然给你个约伯的经历试试，是不是？没有让你这个经历这个，他掂量过你能够胜过的。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能承受的。其实你扪心自问，你想想，你确实能承受。你那事儿，你想想，还真是你说，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思想也是，比如我个人也是，作为神的仆人，我也经历很多苦难。你看着我好像，我跟你说，我经历过很多苦难。我说了，你要是你，我估计你受不了，你承受不起。有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怎么让我经历这个事？我后来想想我的性格，还有一些神让我以前先经一些经过的一些阅历和经历，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能胜过，换了个人可能不行，因为神既然让你这样经历，他已经多年预备你，你确实能经历，否则的话，神就不信使了。神是信使，他让你经历了，就是为了造就你。我们只能感恩，阿门。所以我们不要从外表看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他都有他人生的苦难在经历。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是最苦的，否则你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被自怜的灵打败了，自怜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邪灵，但你要认为，你要看清楚。跟你旁边说，你要抵挡自怜，
你要抵挡自怜，
如同抵挡魔鬼一样，
如同抵挡魔鬼一样。
我跟你说，很多姐妹可不是这样的，她拥抱自怜，她觉得哎呀，躺在床上想想，哎呀，我真可怜，然后想想自己还流眼泪，然后还挺舒服。过一阵子我跟你说习惯了，就喜欢这样。有的姐妹就喜欢这样，我跟你说，她享受在这种自怜的漩涡里面。你说这样的人要是不出来的话，撒旦能害死她，她很危险的，她离精神病也不远了。你不要说信主的人不得精神病，很多基督徒都是精神病。我们经常周游各地，基本上每个教会都有精神病基督徒，都是思想上出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你持续给撒旦留地步，他就能让你精神病。一旦精神病了，就麻烦了。那个得医治需要一个过程，那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思想上需要更新。他那个，所以说，不要让自己发展到那个地步，要抵挡自怜的鬼，一般都是从自怜开始的。 所以这个自怜是一个邪灵。我说了，基督徒的苦难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造就你，是为了成全你。阿门。所以你不要自怜，因为你可以超越你的环境。神创造你就是让你超越环境，靠着他超越环境。阿门。你不需要被这个环境压困死压死，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超越的，因为神是超越的神。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超越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王的儿女，你里面有超越的 DNA。超越的 DNA， 因为你有，你是王的儿女，你是属天的，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恩高的，你能够超越这些环境。阿门。所以啊，我再次说，你不要失去你的平安。因为撒旦最要偷窃的就是喜乐和平安，只要撒旦能偷窃你的喜乐平安，你就被失败了。人最宝贵的就是喜乐平安。你如果为一个有钱人，其实他最想要的还是喜乐平安。他花那么多钱干啥？就是想要找喜乐平安，可是他找不到，因为真正的喜乐平安在耶稣那里。所以他拼命的还想找啊找，找不到。你别看他花很多钱，他找不到，因为钱不能买一切。喜乐平安他也买不来。高露洁的老总啊，那时候也是一个首富了，他怎么死的？从坐飞机，在自己私人飞机上跳飞机，他觉得人生他该享受的享受了，但是觉得还是没喜乐没平安，他就跳飞机了。一个人活在地上没意义。高露洁，我们现在还用的这个东西，我不是装牙膏，它是以牙膏为主打。所以就是这样死的。所以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就很麻烦。撒旦想偷窃的就是喜乐平安，他会偷窃基督徒的喜乐平安。怎么偷窃呢？我说了，借着苦难的时候给你灌输错误的思想，让你埋怨神，让你自怜，让你觉得我最苦，神远离我了。所以有的基督徒说，神不要我了，这是撒旦的谎言。阿门。你不能有这样的思想，神并没有离弃你。千万不要说神不要你了，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永远不离弃你。因为神的爱是不离不弃。我们来看林后一章四节，格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来大声朗诵。
我们在遇见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没有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过这样患难的人。
哥，读齐一点，再来一遍。
我们在遇见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没有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这样患难的人。阿们。
这个经文呢，啊，给我们一个启示，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患难临到我们，因为在患难中神会安慰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神会安慰你。当你得到这个安慰，就能安慰别人，就能祝福别人。阿门。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经历一些事情，你的生命的层次是低的，一有恩赐也不行。有些东西必须是你经历了，你才能得到安慰。你经历不了，你得不到这个安慰。那个安慰是你得胜的秘诀，那个安慰也是你祝福别人的秘诀。哎，这就是一个从此就有一个分别。你可以发现有些人的生命层次是高的，是丰盛的， 他能祝福很多人，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如果你没有经历，基督徒是这样的，不是说你上个神学，我就上了三天神学就可以当牧师了。圣经从来没这样讲过，阿门。是人自己定的。如果你没有经历，没有经历神，没有人生的经历，没有得到各样的安慰，你无法做一个好的牧师。讲一些理论没一点用，听了就说你讲的不错，但是对他生命没有任何改变，那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牧师。这个错在哪里呢？错在你没有经历，没有经历到这些，所以你的道就是空虚无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各样的经历，而神也会给你各样的经历。所以我跟你说啊，你不是神仆人的护照，你不要做传道人，因为你会祸害别人。只要是神的仆人，他一定会，神会负责让他经历各样的事情，因为只有神有这个能力。阿门。安排各样的人事物环境，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我跟你说，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神的能力。他能给你安排生在哪里，生在谁，通过谁生出来，将来要遇见谁，神他能够给你安排，然后让你都几岁几岁经历什么样的事。所以如果你是神仆人的护照，你就会经历。所以这是一个查验，你是否有护照。有的人说我要建教会，我要当牧师啊，自己就开始弄了。其实他没有神的护照，他看别人弄了他就弄了，所以搞得一塌糊涂。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开玩笑的，必须有护照。而且你要有一个心态预备，一旦你想要来生的时候，神势必会让环境上给你一些考验。阿门。
阿门。
啊，是不容易的，侍奉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好处是，当时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安慰，然后得到这个安慰，我们就能安慰各样的遭患难的人。哈利路亚。也就是说，你就能成为多人的祝福。好，最后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听好了，这个见证能帮助你明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是美国现在最被神使用的一个圣经教师，叫做乔伊斯迈尔。我很喜欢听他的讲道，他的100多集讲道我都听完了。Joyce Meyer， 英文是 Joyce Meyer， 网上可以，汉语就是乔伊斯迈尔，网上可以搜到他的讲道很多。乔伊斯迈尔，他是中文字幕英文讲道，所以还是可以看。这个人呢，他是顶尖的圣经教师。可是你知道这个人从小经历了什么吗？他父亲从小就强暴他，父亲是个变态，在美国这样的事很多，父亲强奸女儿，在中国可能少，在西方很多，这个世界很变态。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从小强奸他，一直到他成年以前，甚至他没有出嫁以前，他父亲都这样，每周都要强奸他。所以而且他还得背着他妈妈，因为他曾经给他妈妈说了，他妈妈说你不要告诉我，我就当不知道，因为我要是管这个事，你父亲就会给我离婚。所以你看什么样的母亲，什么样的父亲，都是一些奇葩怪胎，结果都被他遇见。所以那咋办呢？那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被这种在这种环境下就成长。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成长，他的心是扭曲的，他的心是破碎的，是很悲惨的一个人生经历，是不是？很惨。所以跟你说，神的仆人可不容易。但现在他是美国最顶尖的圣经教师，他的电视节目遍布全球，全球的基督徒都在看他的电视节目，因为他所讲的道短短的30分钟能解决你很多的问题。他的生命是被破碎的，他的道非常丰盛，我看了100多集，每一集我都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人是在苦难中被熬炼出来的，他可不是通过上神学上出来的。那么在他结婚以后呢，他说我结婚以后仍然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喜乐平安和安全感。他没结婚以前已经信主了，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喜乐平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信了耶稣以后也是没有，结婚以后也是没有安全感。 说这个伤痛一直在我心里，他常常为自己的命运忧伤，就是常常自怜。有一次他在自怜的时候呢，神就突然告诉他一句话，圣灵给他一句话，通过他的心灵，不是耳朵，心灵的。圣灵说：“乔伊斯，你可以选择自怜，也能选择能力，但是你只能二选一。”乔伊斯，你能选择自怜，也能选择能力，但是你只能二选一。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自怜。
后来他的选择也是这样，他说：“主啊。”后来说我选择能力，因为他是一个自怜上瘾的姐妹，因为你像这样的事，他不能，他不得不自怜，特别女人的天性，所以他自怜是有理由的，但是神仍然不让他自怜，神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可以选择自怜还是选择能力。其实神也在问你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乔伊斯所经历的，但你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苦难，在这个苦难里，神也问你，你是选择自怜还是选择能力，你选择二选一。后来这个姐妹呢，她就开始，她明白了，她向神说，主啊，我选择能力。后来从那一天开始，神就用圣灵充满她，使她受圣灵的洗，医治了她的心，从此以后他开始大能的侍奉神。你要我们需要圣灵充满，他的心灵的意志是当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就把脏东西拿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突破不了，我的心灵突破不了，你求圣灵充满，你求圣灵充满就能被圣灵充满。活在宗教里的教会不接受圣灵的充满，那就很可怕，魔鬼打败他们就像吃巧克力豆一样，因为他们在魔鬼面前就像个巧克力豆。魔鬼一点不怕他们，虽然是基督徒，魔鬼也不怕，因为魔鬼有亿万种方式打败他们。没有圣灵的帮助，你在魔鬼面前就像一个洋娃娃，一点杀伤力都没有。我告诉你，魔鬼只惧怕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姐妹被圣灵充满以后，她完全得医治了，多年的问题，从小到大，从她五岁一直到她25岁，她都受这样的一个创伤。所以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开始得到医治，从此开始大能的圣神，他的思想被更新了，他的生命非常的丰盛。所以建议你可以上网上查他的这个信息，讲的特别是讲生命之道，特别讲到了情绪方面的管理，所以这个信息呢也值得我们来听。通过他的见证，我想说什么呢？乔伊斯迈尔呢，他是突破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他突然开窍了，他认识到自怜是一个罪，他从此不再自怜了。然后他选择了能力，被圣灵充满，得到医治。然后他的信息呢，也不断的在讲，他的信息主打的就是态度，讲态度讲的很多，因为他在这方面是经历过很多年的错误的态度。其实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态度跟这个经文我们今天讲主题有关系。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有正确的态度。其实态度也决定了选择，所以我现在想对你说什么呢，就是你像外边人说的话也是有一点道理，就是说态度决定命运，
态度决定命运，
就有一定的道理的。为什么他能决定命运？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态度决定了你的选择，而你持续你的选择正确，就能决定你这个事情是成功的。阿们。而你一旦持续选择正确，那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那么你就能进入神给你的命定。所以外边的那句话是肤浅的，但我跟你讲的是更深刻的。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告诉你为什么。只要你能持续选择正确，你的人生一定成功，你就能进入丰盛。而持续选择正确是不容易的， 今天选择正确不代表你一直都能选择正确，你需要每一天都得选择正确，所以你就要保持活在一个感恩赞美的心态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持续活在感恩赞美里面，为一切的事情来感谢主。阿们。好，我每个人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每个人开口为你人生的所有的事情，特别为你的人生的痛苦的事情，每个人现在开始来感恩，做感恩的祷告。我们现在不祷告别的，我们只做感恩的祷告。你可以先求主赦免你没有感恩的罪，然后开始做感恩的祷告。没人开口，主啊，赦免我多年向你埋怨的，没人向谁开口向你埋怨的罪，赦免我没有学习顺服反倒埋怨你的罪。感谢主让我在人生中经历苦难，感谢主让我经历一些不顺心的事，感谢主让我经历失的掉，向主来感谢。来一个人开口来感谢，感谢主让我在人生中遇到一些头疼的人和事儿。主啊，目的是为了造就我，感谢主是为了我的益处，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叫我得益处，向神感恩。感谢主让我经历苦难，好在苦难中是我得到安慰，好让这个安慰能够成为多人的安慰。感谢主使我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现在我为着我各样的环境，我来感谢你，向他感恩。主啊，为着我的丈夫，我感谢你，感谢你给我这样的丈夫，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孩子，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儿女，感谢你给我这样的父母，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教会，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妻子，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同工。主啊，我感谢你，若没有他我就得不到完全，谢谢你借着他熬炼我，修剪我，为你的婚姻家庭感谢主。继续感谢，大声感谢，主在等着你说感谢的话。把那痛苦的事情向神来表达，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经历这一切。
我怎么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人生预备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高山低谷，我们都感谢你，为了我们人生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经历的这些生命中安排给我们的人，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所做的都是好的，你不会安排错，借着这些人使我们的生命被成全，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坐在我们生命中。主，我愿意降服，不在你的爱旗下，不在你为我安排的人事物环境中，不再埋怨，不再疑惑，不再纠结，哪怕我的错误你也能使之成为祝福。我的人生都在你手里，而你是我的父，你爱我，你安排万事要使我得益处，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主救我脱离旷野，救我出人生的旷野，进到迦南美地。耶稣医治每位家人，医治每位家人的心灵，心灵要得医治，心灵的枷锁要断开，让圣灵医治的恩膏现在临到，圣灵医治释放的能力临到，圣灵医治的恩膏要医治心灵，要医治心灵，圣灵医治的能力，领受圣灵的医治，领受圣灵的医治，耶稣断开一切锁链，我们生命中的锁链，主啊，你现在来断开，奉耶稣的名，断开枷锁，断开枷锁，断开仇敌的控告，仇敌控告的箭头破除，断开，现在控告止息，控告的箭头断开，奉耶稣名来医治，耶稣你来医治，主啊，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安慰，让你的安慰充满我们，让你的安慰领导我们。主啊，心灵有创伤的主啊，求你来伸手来医治，在这个时刻你来医治，奉耶稣的名医治他们，拿掉心灵的枷锁，拿到心灵的创伤。主啊，我们愿意把人生降服在你的手里，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好的，感谢你不会做错事，你所做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天父，现在求你亲自触摸每一位家人，触摸每个人的心灵，使他们的心灵都得到医治，使每一位家人的心灵都得医治。圣灵将天父的爱倾倒下来，倾倒在每一位家人的心灵里面，拿去创伤，带来医治，带来荣耀，带来盼望，神的爱来融化冰冷的心，让神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心灵。耶稣，我们感恩赞美，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求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带领我们脱离一切旧有的循环，一切埋怨错误的循环，错误的思维模式，奉耶稣名拿走，赐给我们正确的思想，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枷锁，进入到自由里面，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我们，释放我们的心灵，脱离宗教的辖制，进入到神你祝福的循环里面。耶稣，你来祝福我们，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我们愿意用你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患难的人，祝福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兴起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做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你所做的甚好，我们愿意安息在你的作为里面，彰显你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人人拍手将荣耀归给神。